三个礼拜前有多少人去参加纽约上周的国殇日退休会的？举个手好吗？谢谢，谢谢主。啊，据说哈，这是我听这个大会统计的，巴弗洛教会今年有40多位参加这个退休会，而且还有一位姐妹在湖边受了洗。等一下我会特别介绍你。我想我要感谢神，让巴弗洛教会开始在这个退休会上面承担重任啊，重任。明年退休会的总协调人是由庄敬弟兄来承担，所以我深信呢，神在巴弗洛教会有他非常美好的旨意。阿门。啊，退休会后呢，我们就赶到啊 Massachusetts 啊，到 Worcester。有多少人知道 Worcester 在哪里吗？在那个 Massachusetts 西边，差不多40分钟的车程。为什么我们会去呢？因为我的儿子在那个地方当青少年牧师。那啊，他们庆祝20周年庆，20周年庆啊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听到的消息是，他们的主任牧师要在今年年底退休。那因此呢，这个周年庆就特别盛大，特别特别的盛大，请了很多牧师去。接下来，聘牧委员会要有40天的禁食祷告，求神恩待他们，准备下一任牧师的人选，好吗？40天的禁食祷告，当然不是一个人了，他们可能是轮流的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最近许多纽约上州的华人教会正在聘牧，这表明什么呢？表明每一个教会进入到成长的新阶段，好吗？怎么样准备好迎接神呼召的传道人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课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听说中西部有一个教会是华人教会，从来牧师都没有超过3年的，3年一定要换一个牧师，因为3年试用期结束后，不是教会不续约，就是传道人有自知之明提前辞职。啊，昨天呢，那个谢医生接我哈，那我们聊了很多。那我知道谢医生的心里呢，其实觉得巴弗洛的教会呢可以聘牧了，而且可以买自己的教堂了。OK， 我相信你们是处在一个非常的所谓的转变的阶段啊，好像今天看节目单也有执事人选，是不是？是已经选好了还是没有选？已经选好了嘛，是不是 ？OK。这都是神在恩待这个教会，让他成长，好吗？那啊、今天呢，啊、是我们刚刚从加州回来，啊，我们去加州参加我弟弟，你们都知道我弟弟7年前过世，那他的小女儿结婚，啊，那我们特别赶去，然后呢，再赶回来。赶回来第一件事就到你们这里来讲道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信息。有没有人记得我以前讲的是讲什么？从我退休一直来你们这里讲的是什么信息？你看看，白讲。人生原理是不是？啊，就是介绍你们新约旧约到底有些什么东西，是不是 ？OK。上一次已经都讲完了，啊，上一次都讲完了。那个介绍呢，其实是比较给刚刚在追求主的，或是还没有信的人，哈，让他们认识圣经是什么。今天开始呢，我要讲一个新的系列呢，是比较严肃的系列，叫做《教会侍奉的比喻》。OK， 教会侍奉的比喻，意思就是说，我要用各种的圣经上的比喻来告诉你们，神到底教导我们怎么样侍奉教会。那 很希望很希望能够借着这样提早预备你们，不只是明年的退休会，以后你们教会呢要成长，怎么样操练侍奉，怎么样操练侍奉。我想啊，我们都知道神交托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使命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，哎，我看看哈，可以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可以翻开啊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啊，十二节到第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地方讲到，神给教会各种的恩赐啊，各种的人来服侍教会。那干什么？服侍教会做什么？哦，不是只是在让你能够忙一场而已。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里面呢，这么说：为要成全圣徒。谁是圣徒？谁是圣徒？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啊！啊，你只要你是受洗的基督徒，你都是圣徒。干嘛？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啊，就是教会，好吗？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你们是教会中的一个肢体，是不是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在真道的真理上面同归于一，也不是说这个教会呢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大家怎么样都归到圣经所讲的真理当中。干嘛？能够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？让你越来越像基督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让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往前走，越来越像基督。那我想解释一句话，得以长大成人，这个字，长大成人，你说我怎么没有长大呢？是你已经长大了，但是你灵有没有长大？在灵命上有没有长大？事实上呢，这个长大成人呢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过圣经常常说我们要做完全人？有没有？这句话就是讲这个意思，就是什么？你能够长大了，能够什么有基督的身量，能够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，这就叫做长大成人，好吗？所以呢，我想我已经把讲得很清楚了哈。教会侍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让你长大成人，让你长大成人。好，是我控制还是下面控制 ？OK， 那我们就要讲侍奉了哈。我想前一阵子我有讲到这个 Francis Chan 这个牧师，是吧？啊，有大家都听过了哈。那陈良帆牧师呢，在去年2018年出了一本新书，这本新书叫做《写给教会的信》（Letters to the Church）。OK， 我鼓励呢教会弟兄姐妹考虑买一本来看看。教会存在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最近啊，就是今年不久之前，我发现呢，中文翻译本已经出来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去买一本。你如果你愿意看英文的，看它原手写的很好；如果你说我要看中文的，其实也有，好吗？那这一本书呢，第一章就谈到陈牧师他为什么要离开亲手建立的房角石教会。你知道吗？他说离开教会的一个主要原因乃是看到这个教会急速的成长。他去那边呢，大概10年的中间呢，这个教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他们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他家里面聚会几个人，等到他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个房角石教会就是你们今天讲的 Mega Church， 他主日有3堂，好，主日要3堂，早上2堂，晚上1堂，礼拜六还有2堂， 他的教会有多大？可以容纳1000人的教会，大吧？可他就毅然决然就走了，辞职了。他说他看到成千的基督徒每周只是来到教会，根本不参加服事。他们教会很大，音乐都是最好的，但是呢，他发觉极大多数的人，可能80%-90%的人，就是来教会坐在那里听了1小时到回家。而这些被服侍的弟兄姐妹，往往家里有事就不来聚会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，希望没有。但是他讲得非常深刻。陈牧师和教会的长老也想改变，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能够找回什么起初的爱心，是不是？然而他却发觉他不能够再激动会众服侍的心智，没办法激动。为什么？你回去看就好了，那本书都讲得非常清楚。因为大家都被照顾得太舒服了，不肯改变。大家都说有陈牧师在，教会就会成长，别的教会还羡慕我们呢，为什么要改变？这就是为什么陈牧师离开那个教会。我相信呢，许多教会都追求成长，但是我们蒙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。健康的教会自然会成长，同不同意？成长的教会可能一下就死掉。什么叫做健康的教会？啊，那我不是我自己发明的，是那个我去找到书籍的。健康的教会两个条件，第一个，必须他的教导合乎圣经，我想这大家都没有问题。第二个，他们的使命必须得到平衡，也就是教会不是只做一件事情，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使命，那这些使命是否能够得到平衡？就像刚刚陈牧师讲的教会，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他的讲道啊，这个敬拜也非常的热烈啊，可是呢，这个是不是就够了？这都是我们值得我们自己去深思的问题。那我想教会里面呢，健康的教会必然成长，成长的教会可能昙花一现而已。现在许多 mega church 正在衰败当中，许多的 mega church 在衰败当中。教会承接的使命原则上大概有5点，让大家去思考一下。第一个当然逃不掉的就是主日崇拜，对不对？崇拜让教会成长的更坚定。第二，教会要教导，要教导主日学专题等等，为的是让我们的成长能够更怎么样，更晋升，扎根更深一点。第三，团契，团契让我们成长怎么样？更温馨，是不是？服侍，这是教会的一个使命，让我们成长更广阔。因为有不同的人可以服侍到不同的地方。最后，当然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必须要宣教，要传福音，让我们成长的变成什么？更强壮，好吗？OK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喻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在马可福音4章3-8节。这个比喻主要要来探讨教会侍奉的本质是什么，它的需要在哪里，记住这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先读，用有两段经文。第一段是从马可福音 三到八节。OK， 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，可以吗？我右手边人比较多，念双数节，单数节；左手边念双数节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，请。飞鸟来吃尽了，
有落在土堑石头地上的，土气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又一晒，就枯干了。
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
又落在荆棘，
下面一张。
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，把它挤住了，就不结实。
又有落在好土地里，就发生长大。结果时有三十倍，有六十倍，这个比喻哈，知道不知道主耶稣在哪里讲的 ？OK， 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，前面应该都会告诉你背景哈。这个比喻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海边讲的。主耶稣呢，看到人太多了，他就怎么样？坐到船上，然后开到外面去，然后对着会众讲，好吗？有没有人发现这样的背景跟哪一种背景是一样的？有没有？记不记得彼得去打鱼回来都打不到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样？跟他借个船，有没有？记不记得？好。他说你呢把船开到水深的地开到那个外面，我要跟他们讲道，是不是？请问那时候彼得在哪里？他讲到耶稣讲到的时候彼得在哪里啊？当然在船上嘛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彼得那天就是坐在聚会的第一排，你看，你去第一排都是空的，都没有彼得。后面这些人坐在最后面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哈。林三刚老弟兄他曾经到我们那边讲道，他说聚会坐在最后几排的都是骄傲之徒。啊，骄傲之徒，你们要不要变成谦卑的？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仍然还有人骄傲哈。其实坐在第一排代表什么？你渴望听到神的话语，这个信息就像对他一个人讲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实，那就是每个教会都有四种人的心田，对不对？哪四种？第一种称为路旁地，是不是？啊，路旁地。第二种称为什么？石头地。啊，第三种呢？荆棘地。第四种呢？好土地。啊，这四种地你要记住啊。这是今天信息最重要的地方，路旁地、石头地、荆棘地、好土地，每个教会都有，只是什么不同的比例分配而已。我想今天我们不要问大家哈，我们分配是怎么样，讨神喜悦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分配的教会。 OK， 好好思考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面。这下面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呢，他来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，是不是？好，从十四节到第二十节。啊，同样的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，好不好？这边念十四节，这边念双数节，这边念单数节，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 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。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其次为道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一起来，那撒在好地上的，
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
我想今天的经文很简单哈，我们就背这个20节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背20节，啊，你们也都知道我的习惯哈，念3遍哈，第3遍能够背下来，好吗？好，请那撒在好地上的。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再一遍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，好吗？你能背感谢主哈，还是不能背再念一遍，请。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什么？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，好吗？其实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土地，但是很显然的不全都是。教会里面需要松土地的工作，因为有路旁地，它已经被踩得很硬了，你需要松土。也有挖石头的事工，有的人心里就是一大堆石头，你需要把石头挖出来。还有什么除荆棘的事工，是不是大家都说阿们？为什么？真的是许多荆棘就把我们的长出来的真道怎么样卡住了，结不了果实。但是要问，这些工作、这些事工是由谁来做？你如果说是牧师做的话，你们教会惨哦，是不是？是大家弟兄姐妹的。有人说哈，家务事哈，习惯后就会理所当然。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家务事。习惯以后就变成理所当然。譬如说有些人家呢，多数人呢饭来张口茶来伸手，时间到了晚餐就自动摆在餐桌上，是不是？左请右请下不来，坐下来了以后呢还要什么不时的批评，太咸太淡不合口味，有没有？下一张。我的大儿子呢，叫 Jacob， 他结婚10年了，事实上已经12年了，12年了。这12年当中搬了3次家，好吗？每一次我们听到他们要搬家的时候，总是心惊肉跳。因为他搬家没有一次是为了新的工作，都是教会侍奉的需要。牧师说我要请你到哪个地方去，因为那个教会需要你，他就辞职就去了。所以我们呢，真的每一次听到说他们要搬家就真的胆战心惊。我分享一个第一次他们搬家的故事，那时候他们刚刚有第一个 baby， 然后就告诉一个礼拜前告诉一个月前告诉我们说我们下礼拜要搬了。然后我说你那边有工作啊？没有，我们这边工作都辞了，我们到那边相信神会预备，就去了。等了媳妇等了大概半年，我儿子等了1年才找到工作。 但是感谢神的恩典，搬了三次家，生了三个孙子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问大儿子想要什么礼物，他知道我常去北京，他就说，你到北京的时候帮我定制一个经文的挂轴。那我说你要写什么，他说麦子定律。大家都知道什么叫麦子定律吗？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。来，请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是一粒；若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记住，这是服事最重要的地方。如果你这颗麦子不肯落在地下死了，怎么样？永远就是你这一粒。可是你若落到地上死了，怎么样？就会怎么样？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有什么30倍的、60倍的、100倍的，好吗？你若到我儿子家，虽然他搬了三次家，这个麦子定律挂轴永远是挂在客厅里面，你一进去就看到了。教会侍奉就是要盼望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刚才背的经文，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。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用这个经文呢要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下面一张，下面一张。教会是人听到的地方，我们看见了四种心田。我想啊，我记得可能是在去年我来这边的时候，有一位姐妹来找我哈，说她先生今天居然来教会听到，问我说可不可以跟他聚会后跟他一起谈到哈，我不讲姓名了，不好意思。那本来呢，师母跟我商量好，不在 Buffalo 用午餐的，直接上路。那时候我们都开车来，开车要在4-5个钟头。后来呢，我就跟这位先生分享神的道10多分钟，那他也决定决志信主。今天经文记载这一个我们称为耶稣公开讲道的第一个比喻，很多人称为撒种的比喻，强调的呢是什么？慕道友对福音的一种反应。但是我要问大家一点，就像那位觉志的先生一样，他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，坐在船里听耶稣讲道的彼得也不是第一次听到福音，然而那一次的听到让他成为得人的渔夫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。每次我们听到的时候，不管是谁的，张牧师的更重要，都是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并非来评断别人是哪一块心田，而是自我省察，今天我心田是什么样的情况。今天我心田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是路旁地，是石头地，是荆棘地，还是好土地？这篇道对我的影响是什么？我想这是我们要认识这个第一个事情，审查自己，今天你的心田是什么样的心田。路旁地，他在外面被人践踏，成为什么钢印？一块土地你一直踩，一直踩，最后就怎么样？很硬啊。 有一个壳，很硬的壳，神的道没办法听进去。所以耶稣解释的时候，种子撒上去呢，就掉在 路上，然后呢，一下子飞鸟来 就把它掳走了，他听不进去。石头地是什么样的地？哎，我相信在座也有人啊，听不进去的了。石头地怎么样？是怎么样的一种地？是心中有许多偏见，可能是从以前的遭遇，也可能是家里的因素，他心中就有很多成见，这些成见就变成心中的石头。耶稣解释说，他土很浅，种子下去了，是长出来了，可是怎么样？太阳出来，他就死掉了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太阳是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吗？啊，怎么太阳一出来它就死掉了呢？没有根，没有根，因为底下都石头，根长不进去，是不是？第三种叫做什么？荆棘地，形容的非常妙，世俗烦恼、诱惑、私欲，怎么样？扭曲了神的道。好吗？就把你夹住了。我想不少人是这种人，结不出果子出来。当然我们希望是什么？那个好土地，人听到又领受啊，人听到又领受，然后怎么样？并且结实，好吗？这是一个，这个信息最重要的。四种人在这里听到，或者说听得到以后有四种人。我们自己反省，我是哪一种人？我是哪一种人？好，第二，我们要谈到教会服事的标杆方向。教会服事的标杆方向乃是人心变化更新。我们相信神呼召他的儿女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是为了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刚念了，因此教会的侍奉是每位会员的职责。侍奉的标杆就是使人心的变化，而且更新。路旁的地需要关怀，需要肯松，使人能够听进神的道。石头地需要劝勉教导，改变遗留传统的成见，是不是？荆棘地呢？需要经历恩典，更新生命意义跟价值，这都是教会要做的事情。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我可能在这边不知道分享过了没有，不过我还是再分享一遍。去年我们在雪城帮忙建立教会的时候，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教导培训的工作，其中让我们最有感受的就是小组长培训。吗？你们如果要我来教你们 做什么叫做小组长培训，真的是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许多弟兄姐妹坚持参加小组长培训课程，但不是在礼拜天开的，是另外开时间开的，你必须要付上更多的时间代价。不但让我们和我和师母能够认识这些可爱的肢体，也为教会的侍奉兴起了一批生力军。好吗？小组长是教会，我们说领导最低层的人，就像司副长一样，这就叫小组长。我记得我曾经挑战这些学生同工，他马上要毕业了，我就问说，毕业后在教会服事跟寻找同工上，你会怎么样选择？因为大部分学生毕业了业以后，一定找 美国最好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给的钱最多的，啊，大公司最有发展前途的，是要到美国各地寻找最好的工作，还是为了服侍教会，宁可在本地寻找不是最理想的工作？那年有14个毕业，据我所知，至少有5个弟兄姐妹选择了后者，他们决定留在 Syracuse。 你们今年可以看到 Syracuse 来这么多的人，70多个人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圣经上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干嘛？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这些人，他们为了教会愿意牺牲，牺牲他们前面的前程，神也没亏待他们。据我所知道，每个人都除了一位去读研究所之外，其他都什么都找到工作。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教会服事的标杆是什么？使人心变化更新，好吗？这是服事的目标，这是服事的目标。好，大概时间勉勉强强够。第三，参与服事的喜乐盼望。你干嘛要参与呢？殷勤多结果子，好吗？你盼望什么东西？盼望有人因着你的服事能够信主，盼望着你能够怎么样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。去年的灵命晋升会，七月有灵命晋升会回来，那我们就在 Syracuse 呢，那年去了十几个 Syracuse 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在一次周五的团契上有见证分享，请大家讲一讲你去所得到的是什么。那记得第一位站上台的是叫做马淑颖，是一位姐妹，她一上去呢就找什么 napkin， 她知道自己一定会受感动，一定会哭的，真的是一边讲一边流眼泪了。她说啊，他四年前来到美国，第一年他就接受了主耶稣，啊，感谢主啊！但是他就一直设法干嘛？逃避教会服事。一找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明天要考试啊，不能啊！”但是因为这个，总是要找一个理由出来。直到毕业后，他才真正认识到参与服事的喜乐跟盼望。暑期的时候，每次主日崇拜，去年呢，他们那个要，从七月到八月两个月呢，因为九月他们要变成每个礼拜都有主日崇拜，而且要有午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尝试，就是说，暑期的主日崇拜一个月两次每次完了都有一次烧烤野餐。你们如果要开始这个午餐的这个服事的话，可以这样开始烧烤午餐哦，每个人都来参加午餐的比崇拜的人还要多。那负责的是一位弟兄叫万红他呢就很伤脑筋，四次找谁负责啊？好吗？淑颖姐妹呢不知天高地厚，第一个学生跳出来说我要负责，而且办得非常有声有色。接着不久就传出来他决定留下来在教会继续服事的消息。不错，教会的服事在于帮助弟兄姐妹生命的变化更新。你服事，你生命就自然变化更新。 然而神也把属天的祝福和圣灵的恩赐加给我们。很多人说我没有圣灵恩赐，是你没有圣灵恩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服侍。圣灵的恩赐是你服侍了以后神给你的，不是你已经有了恩赐你才在讨论说我要不要服侍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这样子教导我们，讲到教会哈，他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家的治理的人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这便是他的家。什么叫做神的家？乃是我们尊耶稣为大，我们把我们可以夸耀的这种盼望跟什么胆量坚持到底，这便是他家。好，最后一张 slides， 我想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陈良帆牧师的现况，好吗？他们全家离开房角石教会以后呢，事实上是他们最丰盛的资源。他那时候呢，那个他出的一本书叫做《Crazy Love》，啊，疯狂的爱，哎呀，卖的简直是不得了。好几十个 million 的 income， 他把那钱全都捐掉了，然后呢，就到台北跟东南亚短宣。他本来是要停留在香港的，因为他是从那里出生的。后来呢，神感动他，在2013年呢，回到旧金山的老家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他在那个地方开始重新建造教会。又回到十几年前呢，他在家里开始呢聚会。他的教会从此以后就变成了家庭教会。什么叫家庭教会？就是新约初代教会的那种教会形式，在家里面聚会的，好吗？那很显然家里面聚会不可能太多人，所以他立了一个规矩，家庭里面聚会呢最多只有20个人。 OK， 那你说超过20个人怎么办？哎，就变成2个家庭，所以家就去食堂了，好吗？5年后他们在旧金山湾成立了100家的家庭教会。我想神要我们，他之所以这么想，主要因为家庭很小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个人都得服侍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要把家开放，有的人要侍寝，有的人要领诗，有的人要弹琴，有的人要看姐妹，有的人要准备什么吃的东西，每个人都逃不掉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求神恩待，求神恩待。那个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那本书哈，《Letter to the Church》，啊，给教会的信。好，11点。今天是父亲节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谁是父亲的举个手。感谢主哈。啊，我们呢，带来礼物呢给每一个父亲，啊，如果你去退休会的话呢，你就知道这礼物是什么了，那就是啊，我讲的这个新旧约概论人生原理这个讲道集，好吗？啊，每一个父亲去找师母聚会后去找师母要一份 OK。 我们非常深信，啊，父亲在教会殷勤的服侍必然给全家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。 父亲在教会殷勤的服侍，必然要给全家树立一个美好的榜样。他们会看到，也学习到教会服侍是多么的重要。因此，这样的家庭让属灵的福气不仅在家里面能够得到满意，恩典满意，而且也会成为周围人的祝福，好吗？让我们一同祷告。